弟兄姐妹平安，9月17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Is there good in temptation? 试探有什么好处吗？在这里就讲说在试探中有什么好呢，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讲到说没有什么试探可以追上你，除了那一些对人来讲是很普遍的很共有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那么和合本圣经呢就翻译成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就是说追上你的那些试探呢其实是对人来说都是很 common 很共有的很共同的。那么在他的灵修内容第一段讲说 temptation 试探试探这个字呢已经对今天我们来讲呢好像是表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是用错了方式在使用这个字的，因为试探本身并不是罪。试探是什么？试探是我们只是因着我们是人，所以呢我们注定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就是的。试探绝对是你身为人你一定会面对的。那如果说不受试探呢是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是已经太可耻了，以至于呢我们是极其可鄙极其可耻可丢脸，所以已经没有什么试探可言。对一个人来讲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拿着金钱来，那些很爱钱的人呢哗一下就为了这个钱，他说来啊来啊，你跟我上床我就给你这个钱。那对我们来讲那这就是一个试探他给你10万块，给你20万，给你100亿，那你就会发现说你很受试探。但是如果说你说没有没有我不受试探，那只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已经很丢脸到一种程度呢，你是很可鄙的人，很极其被藐视，这已经是没有试探可言了。对你来讲那有什么，你就拿了钱就做了嘛，对吧？所以呢张博士就在讲我们是人，我们一定会受试探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呢都受苦于试探，是我们 never have to suffer， 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有很多人都说这个试探我受不了，我好苦其实有很多试探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受的，只是因为我们拒绝允许神把我们抬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在那里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一种的试探。如果你不拒绝神把你高抬到另外一个境界higher level 更高一层境界的话，就没有什么试探可言了嘛，对吧？所以呢在第一段张博士说试探呢这个字很多人都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那是因为我们用错的方式。因为试探本身不是罪，只要你是人你就会借着试探那如果说你说我不受试探，那就表示你真的这个人已经太丢脸了，所以没有什么试探可言。但是呢今天很多人都受试探之苦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如果你不拒绝的话，但张博士说因为我们已经拒绝让神把我们高抬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在那里你会面临另外一种的试探，所以你会受试探之苦那么第二段呢张博士就开始解释，他说一个人内在的本质，他在他里面他整个人 being 他的存在他的存有，这个人这个生命的内在 inner part 内在那一部分 spiritual part 灵性的那一部分，他所拥有的那个就决定了他在外面的试探是被什么样的外面的试探所试探。你内在的真正的本质，你内在灵性里面，你内在里面，你这个人里面你这个里面你所有的你这个人的里面你到底你所拥有的所占有的是什么，就决定了呢你这个人在外面会被什么试探来试探。这个试探呢张博士说 face the true nature of the person being tempted， 这个试探呢是合于 被试探者这个人的 true nature 真正的本质。然后呢，这个试探呢会 reveals 把一个人的 possibilities of his nature， 把他本质的那种可能性也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试探呢其实是合于你这一个人你这个里面你被试探了是合于你里面真正的本质，而且也显明你的本质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呢实际上都决定了或者是设立了他自己试探的那个程度，因为试探呢会以一种合于他内在本质那种支配性的本质的程度，会以这样子的一致跟你里面你的内在的本质，你的支配性的本质，到底你的本质你的本性是什么支配着你，那么这个试探呢就会根据你里面这个支配性的本质的程度来临到你。所以你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那个试探就会临到。如果我们的本质就是比方说我们就是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今天我们面临那个什么色啊我们就看就哎呀好可怕啊，我们就跑掉了，我们就不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很漂亮啊，然后又在开始陷入想入非非里面，然后就允许思想在那里飘，虽然也许你都没有做什么，然后到最后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就是这样大家就是一夜情，就是说就这样允许，然后就觉得很谈得来，然后就开始产生遐想，最后就要见面，最后就上床如果你里面所拥有的这个本质不是肉体的情欲的话，那当然这个试探就不会临到你我们看那么多像在纽约那种，就在美国那种不经意的也好，或那个书刊上那种很就是那个女明星要脱的啦，或者有一些模特等等，反正就诸如此类的。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看一看笑一笑就觉得哎我们就走掉。但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哇就开始想入非非。我记得多年前我辅导一对宣教士夫妇，那这个姐妹就很痛苦跟我讲说她的丈夫呢跑去买那个所谓的什么苹果日报，就是里面就是有那些电影明星啊穿得很露的啦，然后很大张啊，几乎是一张就是全版照片的几乎要四分之一版呢那么大。然后她就说她的丈夫因为他们是一对宣教士夫妇嘛，就是说这个丈夫呢都会跑去买来看他里面有这个试探，所以呢他里面有这个，对不起，他里面有这个本质是肉体的情欲，所以呢外面呢这个东西这个报纸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试探，就是每次报纸在那里他就想去看这个影视版，他就看这个东西。张博士说你这个你内在灵性部分你所拥有的你的本质里面你到底有的是什么，其实呢就决定你在外界会有什么东西来试探你，然后这个试探其实是合于你的本质的，而且把你这种人的本性的可能性啊可能也显明出来，因为它是跟着你自己那个支配你的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你内在支配你的到底是你罪人的那种本性 sinful nature 那种罪性罪的本质，还是有基督的本质基督的习性到底是什么，你外面的试探就临到你。这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姐妹同性恋，她呢就是其实我们女人跟女人来往就这么光明正大没想什么，但是她就是不行，她就不能跟女人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她受到试探她就受到试探，然后呢人家走过去她就觉得哎，这个人对她有意谁喜欢她等等等等，像我们根本就不会受到这种试探，但她就会。所以她说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说试探临到我就建议了一个我的最高目标实现 的一个捷径。试探呢，不会把我指引到我所明白的什么是叫做邪恶。你看啊，你今天有一个女人啊，在你面前光溜溜的在试探你，其实试探不会把你带领到你认为的邪恶，因为你并不认为说跟他上床有什么邪恶然后呢睡了一觉会怎么样，你不会想那么多的，你不会想到这个有多恶。但是呢试探是要把是会导引你把你试探是把你导引到你所认为的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好的。这个女人像着你脱衣服，你一定在想我不可以跟她上床，所以你知道不跟她上床是好的。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一时间呢会使我困惑迷惑，然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然后等到我向她降服投降的时候，让步的时候呢，我已经使得我的肉体的欲望变成一个神，然后试探本身就变成是一个 proof， 一个证据，一个证明。证明什么？就是其实在早先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掉到犯罪，是因为我害怕，只是证明了是我的害怕拦阻了我不掉到那个罪里面去。你只是害怕，你里面并没有别的本质，你里面有的只是害怕。比方说现在这个女人脱了光光的在你面前，你就面临一个试探然后如果你屈服的话，那就表示早先你看到女人你为什么没有跟她上床，是因为你害怕。但是现在呢你里面肉体的情欲胜过了这个害怕，所以呢你早先没有犯罪，你现在犯罪。所以我们试探齁是这样子。试探呢它不会一次性，它会一直。你的本质，比方说你就想要看那些黄色的书刊，黄色的图片，到最后呢去买报纸就专门盯着那个光溜溜的或穿得很少很曝光的很清凉的那些人。然后到最后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女人穿得很短，那她就引起你的试探。那你早先呢你只是偷偷摸摸的看啊什么，你没有付诸行动，到最后有一个女人真的来所谓的不管勾引你或主动投怀送抱你里面的本质就决定了这个试探，然后到最后你终于向她屈服。你屈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早先为什么没有犯罪，并不是因为你早先呢你很好，不是，你早先只是怕那个跟她上床。但是呢当最后你投降了，你顺服你的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你这个肉体的欲望啊就胜过了你那个害怕。所以张博士就在第三段告诉我们，其实试探呢临到你就建议一个你可能可以把你最高的目标来实现的一个捷径。那你要实现你最高的目标，那个最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他应该把你导引到好的地方。但是当你屈服这个试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使得肉体的情欲成为你的神，而不是顺服圣灵，而不是顺服上帝。所以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试探呢并不是我们可以逃脱的，实际上呢试探是一个人整个圆满生命方方面面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没有试探。但是你要谨慎提防去想说You are tempted as no one else， 你要谨慎提防你有这种想法说你所受的试探呢其实是没有人受的。但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今天张博士引用的这段灵修经文就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试探啊都是 common， 对人来讲都是很常见的很共有的现象所以张博士就在讲说，你不要想你要小心去认为说你被试探是没有人像你这样子的。你所经历到的，张博士说，是 common inheritance of the human race， 是人类共有的遗传，意思就是罪性。 然后呢，并不是一些什么No one has ever before endured， 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哦，从来没有人忍受过的。这就让我想起一个姐妹她就写的信呢，我都不爱看。他就说啊，他从小怎么怎么的，在女人对意思就是说对女人有兴趣，对男人没有兴趣啊。然后说了很多那些那些我都觉得我怀疑他重生得救那种很可耻的那种。反正写来写去呢，就写到他多可怜，他从小的苦，他害怕被人家知道，他都觉得自人有谁能够了解他的苦，再也没有人。其实想想看，你跟一个吸毒的人，跟一个有婚外情的人，当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是一模一样，都是罪性嘛，跟随肉体的情欲，只是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一样而已嘛，有什么不一样呢？但他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全世界上呢最独特的人，然后很讽刺性的就是。他的根源问题，同性恋根源问题，就是他想要跟人家不一样。哪怕他是在讲说什么从小他跟他爸妈的关系或什么，他想要了解他自己同性恋的根源。其实每一个根源啊，就是他的那种骄傲，他那种活在他世界里面把上帝踢出去那种骄傲，傲到啊，是还不是只是喜欢享受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我们当然也有，但是享受肉体的情欲是行为的部分。我们说我们来找根源问题，这根源问题背后就是那种骄傲到一种程度，就是他认为他很独特，所以他要独特。他是一个女人，怎么独特？就是把自己不当女人。然后呢，他独特到他的言行举止都跟人家不一样，你们大家都说话，我就不说话，所以久了就不会说话。但那种言行举止，这个真的是像青少年啊，就是还每次写信来就又写的那些啊，多么可怜啊，那种罪啊，小时候啦 什么啦，男人啊，我都没兴趣啊，然后每一次都要跟我讲这些，我看了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都觉得很烦。我就心想啊，你没有重生得救就算了，你写这些东西，你要让我了解你什么？你让我看完之后也不过就是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又是在罪行当中，他是没有成长的，我怀疑他重生。好，这样讲了，他又说老师你不爱我，我就心想你把你脑袋瓜都投射，哎，不要把我当做你同性恋的对象啊，你爱我是什么爱？你还没有资格谈爱我，你这个爱都不是圣经中里面讲的那种爱。然后呢，每次就是把自己刻画出来，读那个信，我有一次啊，我每次接到这信，我最后都有那种试探哦，我很想把这封信哦，就贴到网站上给大家看。后来想想算了，你所忍受的试探，是人类共有的遗传，你千万要谨慎，不要以为 you are tempted as no one else， 不要以为你受的试探是没有人有的。我告诉你啦，你没有跟其他的同性恋有什么不一样，明白吗？而且呢，你的这个同性恋这个罪行啊，背后的根源问题啊，是比其他同性恋者啊，我所认识到的更糟糕、更深，那根啊，根深蒂固到一种程度啊，这只有神哦可以进来啊。但是这个人不要神，这个人只要说神，你让我同性恋这个苦拿走。但是你不要我服你，你不要我顺服你，你不要使我重生得救，我要靠我自己行为来做到，但我做不到，但上帝你也别进来哦，就是这样子。那这跟所有比方说弟兄姐妹有婚外情的也差不了多少，跟在挣扎于那种东家长西家短的人也一样，跟那种经济上的、金钱上的、马门上的情啊、色啊、权啊，权力的权，其实大家受的试探都一样啊。有些人想出名，有些人想做官，想要有权，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张博士提醒我们，试探并不是你认为你跟别人很独特，你没有什么独特性。因此，张博士在最后一句话说：“神并不救我们脱离试探。”你说诶，可是耶稣主导我们不是讲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吗？对，然后什么免我们的试探吗？ 免我们的试探，在那里你要想清楚啊。主耶稣讲的，神并没有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那你说，那张博士怎么去跟免我们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跟主导我们这个合并在一起来看呢？张博士还有一句话，他说：“神是在试探当中扶持我们。”也就是说，主导文里面讲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在凶恶当中拯救我们，给我们力量。然后呢，免我们的试探，在试探当中啊，使我们不会向我们的肉体的欲望来屈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免得我们呢在试探中怎么顺服了那个试探。所以张博士在最后引用的经文要我们去参看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跟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边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其实在那里呢，我想弟兄姐妹跟前面的那个经文十七节是我们课堂上有讲过的，讲到主耶稣呢跟他的弟兄相同，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然后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呢神能够在这当中搭救我们，使我们不掉入到肉体的情欲里面。那怎么搭救我们，让我们不掉入到肉体的情欲里面呢？我跟你说，神真的会派很多人来跟我们说话，处境里面提醒我们啊，方方面面蛛丝马迹都是有的，只是呢你一而再再而三浇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张博士还引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叫我们去看啊，说神是在试探当中他会扶持我们拯救我们，就是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每次面临试探的时候，你就到神面前，你每一次你的思想里面想要顺服你肉体的情欲的时候，不管你那个肉体的情欲是什么，你都要说：主，我感谢你，我知道我现在正面临这样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你所许可的，因为你就在这其中，你要我靠着你得胜，主啊请帮助我。然后呢，圣经里面说你那时候应该怎么做，你就要那样做。你说哎，那咬着牙，对啊，哎，有没有想过小时候啊，小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赛跑或者是跑步啊，体育课啊，跑不动了，你咬着牙，对不对？咬着牙把它撑过去嘛，哪怕跑得很糟糕，这个就是咬着牙的意思，这就是坚忍下去的事。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啊，小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子啊？大人呢叫我们做这个，我们不喜欢，但是呢也只好硬着头皮咬着牙做下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做的话，老师啊、父母亲啊、管教的仗就打下来了，所以我们都会咬着牙。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真的面临很多事情呢，我们就咬着牙就去承受，然后走过来，觉得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也没想象中那么的断手断脚，没有啊。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所谓的80年后90年后，那就不要提2000年以后了这些小孩，对不起弟兄姐妹，你们80年后生的一点都吃不了苦，现在三十几岁的因为特别是国内的就这么一两个孩子啊，那种教育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就这么一个六千宠爱在一身，人人都疼啊，所以这个小孩的目中无人，都觉得不要说目中无人，对不起，应该说吃不了苦，所以很多的试探他们都觉得我何该，就是要老大，我何该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什么东西都没吃都得让我先吃，就养成这种什么养尊处优是吧，也不能说养尊处优，就是意思就是一定要凡事顺利照他的意。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什么试探会追上你，除了对人来讲是共有的，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受的试探呢是很独特，你只要是人呢共有，从亚当那边所继承的就是罪性，除非你要告诉我你不是人，对不对？ 但是你是人，你一定会面临到这个试探。那面临到这个试探呢，其实这个试探正好跟你内在的本质，你灵性的本质，那个支配你的内在的那个本质 nature， 你的本性是相合的。因为它把你里面的东西，你里面呢如果没有那种本性，外面的试探就不会出现，也就是说构成不了试探。爱钱的人就会有试探，为什么呢？那总经理说，你今天告诉你你是公司的职员，说你跟我去出差，然后呢陪我喝酒，你明明知道这个喝酒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接下去是什么，你可以说我不喝啊，但你就怕他，为什么？怕他把你炒鱿鱼，对不对？甚至你有一点点投怀送抱，说实在话，因为你知道如果跟了他，他可能给你升迁。那我们说好了，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可是我知道我们学员当中这个还没有结婚就跟男朋友一起睡觉，为什么呢？这就是一种试探嘛。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人都说啊，反正是你的嘛，只在乎什么什么什么曾经拥有还是什么，而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我也搞不清楚到底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哇，这个就是一种试探。金钱是试探，色性欲是一种试探，权 power 也是一种试探。你说老师我可不想当官，可是你讲话如果人家不听你会生气，这就是一种试探嘛。 power 只有上帝有这个 power， 有这个全能啊，他说了算，他也一定说有就有，命力就力，你不是嘛，对不对？你有这个试探，所以试探本身它不是罪。试探有什么好呢？我又试探有好，就是第一，它显明了你内在的本质，那至少你知道，你就赶快到神面前求救啊，对不对？赶快向神认罪啊，赶快求他帮助你啊，赶快现在操练啊。如果我现在知道自己呢有一公分的瘤，我就赶快把它割掉啊，然后赶快啊，这个医生吩咐呢饮食什么要怎么样做，我就赶快顺服啊，这样我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嘛。如果你不啊，你滋养它到最后恶性呢你无所谓，或你动了一个大刀，哇，动了一个大刀你还不好好去爱护你的身体，你还吃喝嫖赌，那就没办法咯，对不对？所以试探本身啊，神一定会搭救我们，神搭救我们，就像希伯来书讲的，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罪，他也能搭救我们。那我们就要思想神怎么搭救我们。神搭救我们是什么？就是他不是说哦，现在有一个女人在向你发出招手，他搭救你就是他从天上闪电把那个女人给雷劈了，不会的。但是神一定会提醒你，让你良心里面不安，然后告诉你说赶快离开。如果你不愿意，你不要说哎呀我的脚好像磁铁一样被吸引了，那是证明你里面就是一个阴一个阳嘛，一个正极一个负极才会被吸引嘛，你里面的本质嘛，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你要把我们移到更高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就会让我们真的是面临到人生里面另外一种种类的试探，不管这试探是什么各式各样的，哪怕是我们面临一个要信靠你不要烦恼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信靠你，我们就倒了。我们也许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去抢银行，没有去跟人家上床睡觉，但是我们成天忧虑，我们不喜乐，我们的情绪并没有浮在你圣洁的情感之下，没有被你来更新，以至于我们受到这试探之苦，因为我们拒绝让你把我们高抬到另外一个灵命往上更高之处，我们拒绝，我们是如此的幼稚。但是对于信靠你直到如今一直在走人生的道路，一直往你面前走去的，主啊，我恳求你帮助他们明白 没有得没有失，自由自在地活在你面光当中，以至于所有的试探他们都能够坚持你圣经上的话语，那些试探其实也就不构成是试探了。对于那些过去一直活在肉体的情欲活了三四十年的人，现在呢其实他们没有被试探，他们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求你自己亲自光照他们，免得他们还以为说、神啊是你在试探我。神啊，你不会试探我们，因为你是把我们引到，把我们放到一个让我们可以走到一个更高境界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试探，那才是真正一种显明。而你把我们放到那种境界，多数你是帮助我们得胜，因为你在试探当中你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但是主啊，求你自己光照我们的学员，免得他们自己肉体的情欲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怀了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他们还怪你说你在试探他们。主啊，求你自己让这些活在肉体情欲当中的学员们，今天有你格外的恩典和怜悯，能够看清楚自己里面内在的本质，能够向你呼求，能够向你求救。因为向你求救的人，你没有一个会不理睬的。但是主啊，他们并不真正想向你求救，他们想的是主啊，你救我脱离这个痛苦，你救我脱离那个人哦，因为我犯罪哦，别人给我异样眼光，我很痛苦，但是你不要来让我做你的仆人，顺服你。主啊，这样的人求你自己呢就管教他，击打他，甚至像圣经说的，这样的人交在撒旦的手里，让他痛苦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他才会真正的选择顺服你，那样的来向你求救。主啊，虽然我们很不愿意别人落在这种实在不必要的痛苦当中，但是如果积习难改，非得要痛到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救自己，而且真知道在自己再也真的就是在撒旦的权下了，如果非得要如此，他才会向你开口。主啊，那我们也只能求你，求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让这个人回过头来真的是能够真正重生得救。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